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上一周讲到了《俱舍论前导讲义》，导师在《说一切有不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这一本的第13章，有关阿毗达摩的大辩论，以四经的俱舍论为主角来说明在世亲前后期有关阿毗达摩论书的，或者是宗派之间彼此间的一个争辩。那我们讲到第三项是有关俱舍论的中义辩，从讲义的第12页开始。同样的，我希望先请大家把手上的讲义放下，眼睛如果可以的话也合起来，我们再来回顾回溯一下我们上一周所讲的。导师在讲这一项俱舍论中义辩的时候，先引了中国古德还有一位日本人林常快道，他们对俱舍论的中义，就是他的宗旨义趣，究竟是以有不为主、有不为中，或者是以精不为中，或者是以其他的，有其他的选项。那么在普光大师的俱舍论记以及法宝大师的俱舍论书中，他们都认为世亲在俱舍论是以理为中，理圣，以理为圣就是世亲本身所宗所信仰的。那么在圆辉法师的俱舍论颂书里面呢，他认为世亲在俱舍论明显的在表面上是以有不为宗，但是呢真正的含义密意说呢其实是以精不。临常快道呢，导师称赞说这一位人他的功力不是普光啊，不是法宝可以比拟的，但是呢对于俱舍论所宗却认为是有不这样的看法，导师认为是很不可思议的。那导师也点出了一点，利用临常快道这样的一个判定，导师点出了一点，这是由于他对于宗这样的一个判标准没有好好的去认知认识到。那因此导师接着讲，要辨别不管是任何一位学者或任何一本论书，他的所宗他的宗旨意趣是什么，可以从三个角度，可以从三项来去认知。第一点是从根本的，第二点是从他重要的教义，第三点是枝末的。那要判别所宗的意趣，当然是要从根本的还有重要的来去做抉择，来去做判定。那因此导师列出了三项，大家现在有没有脑子里回顾一下是哪三项？不能看讲义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稍微利用这样的开头的一点时间能够加深印象，这个事实上对我们往后进入到俱舍论是有帮助的。第一点导师先提出是俱舍论呢，它本身是非说一切有不非毗婆沙宗，非说一切有不非毗婆沙宗。那当然导师有举例证啊，导师有举例证。那第二点是提到俱舍论对于婆沙它是全盘论就，重点评破，就是把有关有不婆沙中的重要的教义，不管是三世十有也好，或者我们之前谈的有关同分，甚至待会等一下会谈到的无为法等等，这些重要的教义一一的用不同的表达面向来去破斥它。如果以现代化来讲呢，就是去酸它， 去算它。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想现在世亲在写论述的时候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记诵表面好像是在弘扬有部的毗婆沙宗，但是呢常常解释的时候呢无所不用其极，能怎么酸就尽量给它酸下去，有几颗柠檬就尽量用力挤，就尽量去酸它。比如说经部讲得好是因为不为理故，有部讲得好是因为什么，我所忠故，是站在宗教的立场，宗派的立场。那事实上反而言之就代表你所讲的其实是什么不合道理的，是在理上是站不住脚的。好，那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第三点呢，是提到虽然在教义上在教理上俱舍论多半是随顺于经部，但是事实上在很多乃至于有关修正方面其实反而是随顺阿毗达摩说。因此第三点所讲的就是随顺经部但不限经部，就俱舍论的内容，它虽然在教义上是随顺于经部的讲法很多，但是事实上有其他的，甚至不管是新兴说法也好或者是修正的方面等等也好，反而不采取经部说，因为事情是遵循传统的阿毗达摩。那修正方面尤其是需要有师徒之间长久时代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才能去认证的，所以它是不限于经部。好，那这是大概是第三项俱舍论中义辩，请大家翻开讲义的第16页。我们现在是谈到导师所提出三点中的第二点，全盘论就重点评破。讲义16页的内容导师说明要俱舍论是假拥护有部婆沙，但是是真反对，那引了四大内容来做证明。第一点是有关同分以及二无心定，那么第二大项是有关德的论破，那这是我们上周所提到的。第三大项是有关无为法、无表色，以及到底是眼见，是眼根见、眼根见色，或者是眼视见色，这样的一个论题讨论。那么在进入内容之前，我希望大家先怀有一种，就是不管是大家过去学习中论也好、大智度论也好，或者是十住毗婆沙也好，甚至我们现在学习俱舍论，或者是也许也有人在私底下也有看过成唯识论等等，有部很可怜，有部的毗婆沙中很可怜，为什么？因为老是挨打，在中论也是被迫得一无是处，大智度论那里面也是，那么到唯识论也如此，甚至在世亲还没进入唯识之前所写的俱舍论也是如此，老是挨打。那也许会有人想说，那这样他这样的教义，传说大毗婆沙论是传为五百大阿罗汉所造，那应该不是真实的，那这样的教义似乎没什么好学习的。那我希望大家不要怀有这样的一种先入为主的想法，或者是觉得啊，这种老是被打、老是被破斥的内容，没有什么好谈的。我们应该站在一种比较平等，甚至尽可能的去怀有同情的心态去理解它。我们能够理解之后，才能知道中论所破是非常的怎么样贴切踏实，或者是俱舍论所破的是有正重要害。如果没有先知彼，我们怎么能够去知道说破的到底对不对？所以对于有部的说法，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先去理解，先去理解它。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谈的是有关假拥护真反对这以下的刮胡三，有关无为法等等。 那我们之前有提过，之前有提过，所谓的无为法在有部他们成立三种。第一种是我们现在这边看到的则灭无为。所谓的则灭无为的观念，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把烦恼用无漏慧的减则把它给灭除了。这个则，这边的则就是慧心所。慧心所的功能呢，慧心所的功能，它去于法有所减则。减是简单的减，但是这边的减是减别的意思。减是简单的减，则是抉择的择。抉择选择的那个择。慧心所的功能，它是于法它有能力能够去减则。那对于要对于烦恼能够去减则灭除呢，这个慧所减则的对象是四圣谛。是四圣谛。好，那么为什么他要把这种则灭认为是别有实体呢？如导师文所讲，毗婆沙师成立则灭别有实体。为什么他要这样想？其实婆沙宗呢，他们在立义的时候，他们是非常的严谨。我们先不要想说，他老是被迫应该是欧北贡胡乱说，其实不是，他立法不管是他的体相用等等也好，他安立呢是非常的严谨。比如说我们现在举一个与贪心所来讲好了，贪心所的功能是对于法懒浊为性，就是贪婪，不管是人事物等等也好。以俱舍论来讲，他是说与有有俱，有是三有啦，对于我们的身心还有资助身心的种种资具会懒浊。会懒，比如说我们的房子、我们的车子、饮食、食衣住行等等，这些我们只要是我们爱的，我们就会懒惰，喝起来我们就会想要再来一块、再来一碗，类似这种就是贪。那这贪的功能是如此，对不对？那我们刚才提到慧的功能是什么？于法有所减则。那以无漏慧来讲，它是对于四圣谛、苦集灭道等等有所减则。那么慧它的功能是减则四圣谛，它有没有功能去断除贪啊？当然大家先入为主会讲说，对啊，我们都是用无漏慧去灭烦恼，可是我们刚才有提到了慧的功能是什么？减则四圣谛啊，这是慧的功能。那贪的功能，贪本身假设我们把它实体化，我们想象一下，把它实体化，贪的功能去是去懒浊三有的身，这个有情的身心，三界有情的身心，以及还有资助身心的种种资具，它本身也不会无缘无故的不见，不会无缘无故的完全消灭，因此他们认为一定有部啦，有部认为一定有个东西在智慧减则四圣谛的时候升起了这样的东西，与这样的东西产生关联性，然后怎么样把贪给灭除了。因为慧的功能是什么？我们刚才讲到，再次强调减则四圣谛，这就是它的功能。比如说我的功能以现在来讲，就是跟大家分享俱舍论，我就没有其他的作用了。我们刚才有再次强调，婆沙宗他对于每一个法的体相用安立都是很严谨的，他该有什么样的体，有什么样的作用是不能更动的。所以慧他的功能就是减则，于法有所减则。那我们这边是要断除烦，是要跟烦恼断除产生关联，所以他减则的对象是四圣谛。那么贪嗔痴种种烦恼要消除，他们认为一定有某个，当然我们把它想象成东西会很奇怪，但是现在口语化没办法，只好这样去做说明，必然有某个东西，当会升起减则四圣谛这样功能的时候，与某个东西产生关联性，然后去断除了，去灭除了贪嗔痴种种烦恼。这个东西是什么？他就给它命名为什么？则灭。这就是则灭无为。 哦。所以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诶，他因为安立每个法都是非常严谨，哦，都不能彼此间体相用，不能随便的改变跟动，因此他需要去立的很多东西都是有它的实体化，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三世的甚至无为法的法体都是实有的，那么才能去说明一些现象。那当然我们刚才说产生的关联就是我们上一周所讲的德，还有印象吗？我们有讲说德就好像比一个桥梁一样，我从这边要走到那边，要跟某个东西产生关联，需要有德。我们跟则灭无为要产生关联，也需要有德。那则灭无为会把贪给非得掉，在贪跟有情之间会把它非得掉，就是把它则灭掉。好，所以利用大概有部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来成立了则灭无为，为什么需要别有实体？不然你贪没办法灭除啊，你的烦恼没办法灭除。所以这就是我刚才开始讲的，我们尽可能的去体贴，去贴近有部他是怎么样去思维，去安立这些法体需要实有。我们不要一开始就想说啊，涅槃就是烦恼灭除了就叫涅槃，它只是一个假名的施设。我们以前中观都是这样学的嘛。甚至唯识其他宗派都这样学，那你直接如果这样用我们之前所学的，就很难去认知到，很难去了解为什么有部要成立它是实体化，因为在我们心里根深蒂固就直接给怎么样把它给否定掉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先稍微把过去所学的先搁在你的置物柜也好，这样才不会有先入为主的观念，然后才不会觉得说啊，有部所讲的都是不合道理的啊，都不正确的。好，那对于其他法体的案例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我再举个例子讲好了，比如说我们的心要怎么样让心能够去对于过去曾经经历的事情人事物能够记住，有部呢就说哦，这样的一个心有一个心锁的作用叫做念，念的意思就是铭记不忘，对于曾经经历的境界它能够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记得而不会忘失。所以心本身比如说我们的意识本身是思量，意识本身是思量的作用，它没有铭记不忘的作用啊，所以一定要有什么，有一个心锁念，让这个心有办法去怎么样记忆，有办法去对过去或者曾经经历的境界能够清楚明白的记得不忘失。所以他安立一个实有的念心锁，这样是不是很合理，对吧？因为意识本身没有记忆的功能，它只有思量而已，意识啦，意识本身是思量，意识思量的意思。那因此从这样的道理来去，我们大概去推理，有部成立则灭无为是别有实体，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模式。但是呢，我们看到讲义16页下方，但是导师提到经部说一切无为法皆非实有，那么说明了着重于则灭无为它是非实有的，它只是假名安立的，这个观念就也许可以利用我们之前所学的，就是同样的中观或者唯识大概都是这样的案例。好，因此两者之间就会辗转论辩。那导师接着就讲说，这个是取自于俱舍论的内容，导师接着把俱舍论的内容呢稍微描述了一下，因此导师说是妙论登场。那我们来看俱舍论世亲写的时候是怎么样帮有部毗婆沙宗说话的。那毗就是代表毗婆沙宗，那经就是代表经部。好，毗婆沙宗说， 若许无为别有实体，当有何事？意思就是说，你前面都说我的无为这个则灭，还有其他的三无二无为都是假有非实，那他的就站在自己的角度讲，你如果允许了他是有实体的，有什么过失呢？那金部就回答，那你说实有又有什么功德好处？他说说实有呢，这样的功德好处就是什么？就是维护我的宗派，唯一的好处就是这样。你看，这样是真的在帮有部说话吗？这个也是在考谁啦。好，那进步的回答就更妙，所以导师才会说妙论。进步的回答是，如果真的这样就是拥护的话，那天神必然会知道，就会来拥护你了。你不需要自己拥护，如果你的所讲的道理是真的那么好的话，那一定老天一定会疼爱你的。好，然后接着才是讲实话了。然许实有，蓬须忘记，是名为师。也就是说，你所认为无为法是实有呢，其实呢只是你们那一宗派的虚妄记着而已。事实上就它只是站不住道理的，是假的。那这个才是过失啊，这才是过失。好，接着请看到17页导师的一些描述。导师说这段对话呢，其实是世亲故意插入的，真的是妙哉极哉啊。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形容婆沙他坚持主张则灭是实有，他是没有任何好处，唯一的好处呢就是拥护自己而已。因此呢，金部就回答说，你劝对方婆沙是你不用那么着急，如果真的你的宗派你的主张值得拥护的话，老天自会安排，老天自有合理的安排，会来拥护你。那这个其实就真的是在挖苦对方了。好，那接着呢就去还是去破斥他。好，那在这一段结束之后呢，世亲就很善巧的说明了，解说阿毗达摩的无事法云何为诸无为法。对于事的一个定义，在俱舍论里面大概有四五种说法，所以导师讲说各做不同的解说。因为事的定义大概有五种，所以无事法，那么在有部认为它就是指无为法，因此最后归结到有部所主张的无为，它是无因也无果，没有六因也没有无果，这样的一个颂文，那以此来冲淡二中这种彼此剑拔弩张的气氛。好，那这个是第三大项的第一小个有关三无为法的案例。接着呢，导师说这样的一种说法又见于无表色的一个论辩。那我们之前有讲过无表色，大家也许这样看起来印象就是会觉得比较陌生，我们在大家所学过的应该有听过所谓的法处所设色，有听过吗？这样的一个色法，它是安立在我们十二初中的法处，十二初中的法处。那么如果以十二处来分的话，无表色就是与法处所设的一种设法。无表色的案例主要是为了说明业力借由身口意业而产生的影响力。在毗婆沙是认为这是一种设法，但是他没办法眼见为凭的。据说来天眼以上的等级才有办法看到，我们一般肉眼是看不到的。好，那么婆沙是当然也认为这样的一种无表色是实有的，他有他的道理，然后我们往后会看得到。那金部呢，金部师他的说法是，此证虽多，种种稀奇，然不应理。当然金部会一一的去破斥他所举的例证。在例破当中，事情又插入了一段话，这段话当然 也表明了事情本身的立场。好，那有部站在有部的看法，他说为什么你要对无表色你这么的偏袒，认为他是错误的，怀有争计之心，定波为伍，认为他是非实有的，而你却许可经部所主张的是由种子相续转变差别这样的一种教说呢？那什么是相续转变差别，我们在后两页讲义十九页会提到，所以这边先不解释。总之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种子熏习现行这样的一种教说，它跟大圣唯识有点相近，但是他们所谈的所依不同。大圣唯识是以阿赖耶为所依，以护法一系所传的是以第八世阿赖耶为所依，但是在世亲俱舍论里面，他的所依是以色心，色心为所受熏的所依，这是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好，我们再回过头来讲义十七页这边的引文第二段，这个是世亲站在自己的立场来去讲两宗主张，他为什么会认为有部所主张的无表色实有是不对的，为什么会认同经部所说的种子受熏说是正确的。那么在第一家说，第一家说是有部，就是然许业道是心种类，由身加行是究竟时，离于身心，于能教者身中别有无表法身，如是所中不令生喜。那这个内容的解释我们在补充讲义，我现在先大概说明一下，就是有部他们认为业道它是由善恶心所引起的同类同种类的一种差别。那么借由比如说以杀生为主，借由我可能拿凶器也好，或者是拿一些毒药等等也好，这样的一种生的加工用刑的行为之后，当真的把人杀死了，把某个或者把某个友亲杀死，就所谓的事就尽时，那么在离这种造作人的身上，就是一个是被教唆者，那人教者是教唆别人去杀友亲的人，那么在离于身心，离于杀人者的这个身心上，对于教唆者他有一种业力产生，这个业力就是无表法。那因此世亲认为这样的解释呢是不合道理的。那因此要怎么解释呢？他说若由此引彼加行生事就尽时，即此由彼相续转变差别而生，那如是所重可令生喜。第二段文的此就是能教唆者，那彼就是教唆被教唆去杀人的人，那请大家可以先写一下第二段由此的此或者是即此的此都是上面的能教者，就是一个是主犯去教唆别人，彼呢就是受别人影响之后去造业的人。好，那这段的详细说明我们等一下再看，我们先来看为什么导师要引这段文。这段文的大意是这样，导师说到毗婆沙师抱怨论主偏心，论主说其实这两种说法因为业力甚深很难了解，其实我也没有偏心，主要是有部婆沙师你所讲的无表色实有这样的一种主张很难令人圆满意，但是经部所说的比较容易接受。好，那接着这段文之后呢，又把有部的一些引证认为无表色实有等等的说法呢全部否定了，但是呢婆沙师只能怎么样默默承受哑口无言。好，那最后世亲又站出来说话了，他说且只此等众多争论，婆沙说有实物名无表色是我所说，是我所中，意思就是说婆沙师被打到无法反驳，但是论主呢却反而还站在婆沙师 这一边说啊，承认无表色是实有。好，那这样的一种手法，这样的一种内容，其实也是表明了菩萨是其实于理是站不住，那论主呢可能最多就是同情你，那事实上呢内心其实呢也是不承认对方的主张的。好，那同样的论法呢又见于眼见的论辩。导师的文提到，菩萨是说眼根能见，论主一眼视一眼见色的这样的主张，评破了婆沙师。进步师以第三者的立场来讲了以下的话，如何共聚扎彻虚空。扎彻的意思参考了梵文还有真谛译本，就是破，破除的破，意思就是说你们讨论以上的内容呢，就好像你想要把这个虚空给打破一样，是不可能的事情，是毫无根据的。好，眼色等缘生于眼识，此等于见孰有能所，违法因果实无作用，未顺事情假心言说，眼明能见是明能了，智者于中不应封作。意思就是说，站在经部的立场，站在经部的立场，他认为这些只是众缘和合而产生，能够去建设有情，能够去建设的这样的一个关联性而已。那么世尊呢？世尊在经部、在经论里面等等的一些说法，只是随顺世间一般人而说眼是能见，视是能了。那你们不要取文不取义啊，所以讲智者于中不应封作。那经部的主张很重要，他认为违法因果实无作用。这个我们等一下讲义19页到20页也会提到。在三颗蕴处界当中，经部认为蕴处是假，只有界18界是实。一切法要追溯到它的最根源。谈18界，那前面的呢其实都是众缘和合而产生的关联性，产生的作用而已。所以他说违法因果实无作用。那这句话的详解我们待会也会看到。好，导师引的这一段文其实也是在代表说经部又被更正，经部的立场又把有部中给难破了，但是呢他世亲最后却又归结到说菩萨的说法是眼根能见色，最后世亲又归结到这边。那事实上其实也是跟前面都是一样的说法，菩萨中一直被难问，一直无法为自己伸张正义，但是呢最后世亲却还认为他所宗的是有部毗婆沙。好，所以导师讲到这样的论辩叙述法，菩萨师是被站在攻难的这样的一个不利的地位。那内容上在各个地方内容上几乎没有能为自己辩护甚至反击的权利。好，那因此导师相信说，在世亲的心中其实丝毫没有认为婆沙意是他所信仰的，否则论辩的内容，世亲当时在写的时候心情心态所表达出来的绝对不可能是这样的一种文句啊，绝对不可能是这样的文句。好，那么至于刚才这一段眼见或者是上面无表色的文，无表色的聚色论文，大家请可以参考我们补充讲义 补充讲义的第六页到第七页，这边是引了普光大师《俱舍论记》的解释。往后我们在《俱舍本论》里面注脚方面主要都会以光记为主，我们当然有些必要的话会放顺证理论来做参考，甚至法宝大师的俱舍论述等等来参考。那么从补充讲义中的第六页到第七页是以光记来作为这段文的说明。大家可以先稍微熟悉一下光记是怎么样去注解俱舍论的，他会先点名说论文里面的哪一段是哪个宗派或者是哪位人所讲的话是他的主张。譬如说对于俱舍论所讲的然许业道是心种类，由生加行是究竟时，离于身心于能教者身中，别有无表法身，那这样的一段在我们补充讲义第六页的倒数第二行开始，他说是说一切有不自取，这是第一节，这是第一节。那右节呢是对于这一段文的第二种解释方法，然我所许，这边的我当然是指谁，世亲，这边的我是指世亲，但是如果参考顺证理论的话应该是以第一节为主，那详细的内容参考我们会等到往后，往后这是在第十五、第十三卷的时候会看到。好，那么详细的白话解释再从普通讲义第六到第七，我们刚才在口头上也是利用了光记所写的内容跟大家做解释说明。假设有看不懂的地方或者觉得比较难了解的地方，等一下第二节下课前十分钟可以提出来。那接着我们看同样补充讲义第七页的第九项，这一段文是大家可以比照我们前导讲义第十七页，第十七页科判三眼见的第二行，导师的原文是毗婆沙师说眼根人见，然后刮胡法就，接着讲论主一眼是一眼见色说评破毗婆沙师。那在读起来的过程当中，我个人会觉得这样的一种表达似乎读不太通，导师的刮胡里面的内容一般可能是补充说明，补充说明的意味的，但是这样读的一种内容上来讲，我个人不太能够完全的理解，因此呢我就去找了相关的内容。那相关的内容就请大家参考补充讲义第七页第九项阿拉伯书之二，主张眼视一眼来见色呢，主张眼视见色其实是法救，是法救的看法，就是我们上一周有提到被传为婆沙上座四大论师中的大德法救。所以在我们补充讲义第七页第九项阿拉伯书之二就引了大毗婆沙论卷七十四的内容，还有光记，还有圆辉术，还有导师在这一本书里面也有提过。好，因此我个人啊，如果要理解导师这句话的话，就是刮胡法就，然后论主一眼是一眼见色，这样一句话我会把它理解成论主是一法就眼是一眼见色说，就是这样的主张来去评破 毗婆沙师主张眼根能见，我会做这样的理解啦，感觉好像会比较顺一点，会比较顺一点。好，那当然，因为也没办法跟导师确认，我只能提供目前所找到的论证，就是补充讲义第七页的内容，那么来作为我这样解读方法的一个依据，给大家做参考。那如果等一下有其他觉得说，诶，导师原本是表达什么样的含义，有其他的见解也很欢迎提出来跟我们大家分享。我们现在再回过前导的讲义第17页，同样是有关于世亲在俱舍论中假拥护真反对毗婆沙中的第四大项。第四大项中有两个主题，第一个是有关名句文身的内容，第二个是有关事项。所谓的名句文身呢，就是我们一般的字句还有名，比如说事中正就是一个名称，名就是一个称谓，杯子笔就是一个名，那句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句子。但是文比较特别，梵文的文不是指我们这样笔呀、或者是纸这样的单字，它的文，因为梵文大家应该大概有听过，它有所谓的子音跟母音，所以它是用母音做一个单，做一个节，那这样大概是以这样来称为文身，这我们往后也会稍微的涉略到，大家先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好。名句是我们大概同于一般的理解，但是文是比较特别，要从梵文本身去理解它的定义。好，但是不管怎么样，婆沙师在于不相应刑法中也安立了名身、句身还有文身，这样是实有。这个身是聚集的意思，不是我们这种有情的色身，它是聚集的意思。好，这样的主张当然仍然受到经部的批评反对，但是在俱舍论最后有关名句文身的讨论仍然归结说，有别物名为名等名，跟着有别物为名等身，心不相应行运所设，实而非假。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很重要。这边的原因是，非一切法皆是寻思所能了故。因为怎么样？太深奥了，一般人呢想不清楚，想不通。你就不用多想，你只要怎么样接受就好，卖熊熊这样。那这种表达方式其实怎么样？其实也是在酸他。好，那我请翻到18页，我们来看导师为什么引这一段文。好，对名句文身婆沙师仍然是成立他实有，但是在俱舍论里面他没有看到有提出任何安立为实有的理论，反而怎么样主张呢？说他是非寻思所能了故，不是我们一般寻思所能够去明白的，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去维护自己的看法。导师说到，其实不是寻思所能了，那婆沙师你怎么会知道它是实有？你为什么不会认为它是假的？你怎么会认为它是实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其实还是不赞同毗婆沙师，只是认定它是无理可说。因为婆沙师认为，这个不可思不可议，不要去思议它，你就接受就好。好，那同样一种手法呢，又见于四相的论辩。四相就是我们熟悉的身住意灭，身住意灭有违法的四相。好，那同样的，对于四相是实有的安立呢，他也认为，婆沙师也认为， 起诸有法，皆如所知。因为法性优为甚难之故，所以虽现有体而不可知。那他同样是认为这样的一种实有，因为是甚深非常幽隐难为了知啊，所以你不知道是很正常的。这样其实也是表达无理可说而已。好，那导师接着再引了四项讨论完的后面这段文，导师说是非常的精彩。好，这段文是什么呢？婆沙师说，生等相，生等相就是四相，然后生诸一灭四相，它是别有实物，其理因成。原因是什么？起容多有色难者故，便气所中，非恐有路而不重脉，聚多淫妇不食美团，故于过难因情事通，与本从已因顺修行。意思就是说，我们大家毗婆沙众，我们这一派，不要因为别人一直攻难我们，我们一直回答不出来，就放弃自己的所中。那他下面举的例子，我们不能因为有人更正有鹿要来吃我们的麦，我们就不种，这样会把自己腰细嘛。那同样的，我们不要害怕说因为那个飞蝇蚊虫会来沾附，我们就不去吃我们的食物。所以他讲说，于过难你能通就通，不能通怎么样，你就好好的依教奉行就好，就不要想太多。好，那导师说这段话看起来表面上应该是有在慰勉毗婆沙众，但其实是有意义的。导师提到那个婆沙众呢，它是700年来发展成一个大宗派，事实上不可能毫无理论基础与长处，因此呢要忠于所学，不能因为别宗的功难而放弃自己所主张的。对于别宗的一些责难呢，能够予以回应的就给他同时回答，给他会通。但是导师说到，在两宗辩论婆沙宗无力为自己反驳的时候，却出现了这样的话，无意是确定有部婆沙宗是堕覆，就是输了，就是输了。那么原因呢，其实是因为自己没有能力去回答，甚至呢自己对于自宗的主张呢也没办法去一个给合理的交代，给予一个理论基础的案例，只单凭宗派的信仰来说其理因成。好，那这以上四项呢都是在说明俱舍论里面对于婆沙的宗义，它是全盘论就重点评破。导师举出了四项，这四大项其实导师会这样的一种分类，主要是依着世亲在撰写过程中有用类似的手法，所以做出比如说讲义十六页把同分跟二无心定放在一起，那手法是一样的，都是讲它是今部这样的破次或者这样的主张是唯我宗故，这是有关刮胡一讲义十六页刮胡一同分跟二无心定的手法。那德的手法呢，对于德实有论破的手法，它是站在最后看似在调节两方，世亲的是在调节两方，就是今部跟有部两方，但是实际上呢还是怎么样，认为有部是堕覆，是输的那一方。好，那第三项无为法无表色还有眼见呢，是让有部他被迫使到无法为自己反驳，但是最后论主世亲又站出来说不要再打他了，他是怎么样，我所忠的，他是我所忠养的一个对象，你们不要再欺负他了啦，他已经很可怜了。一般 站出来讲这样的话，其实当然还是认为说他已经输了嘛，好，你不要再打了。好，那最后刮胡士，对于名句文还有四象的手法是从什么？是从有部所主张的内容是非常的难以能够了知的，非常的难以能够了知，因此写了有关名句文身还有四象，把它归为同一个段落。好，因此导师利用了俱舍论的不同的四种手法来去说明事情本身绝对不可能是以有部毗婆沙中为自己所认定的。好，我们有关导师的第三点，水顺经部不现经部，等到第二节再继续说明。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